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2面。那么，我们佛教的修学啊，有内因跟外缘两种力量的结合。当然，内因就是我们内在的心灵的力量，外缘就是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力。那么如果是净土法门，当然它的外缘偏重在佛力啊，弥陀本愿的摄受是心力跟佛力的结合。但一般的圣道门在三宝的加持这一块啊，偏重在法力这一块，就是六波罗蜜的法门啊，作为佛陀，作为僧宝，只是一个助缘。所以唯识学它是同心力跟法力的结合啊，来形成一个菩萨道的一种力量。当然这两个最关键的是你的心力，你的因地发心。这块佛陀在法华经呢，他讲出一个车乘的比喻，他说你这个车子啊，可能是个大的车子，也可能是一个小的车子。这个车子比喻你修的法门，你做了很多功课，但是这个车子本身它不能决定去哪里，它是前面那个拖车的羊或者是鹿或者是牛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你今天跟法门接触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来修这个法门就更重要了啊。如果你是追求一种人天福报来修布施持戒忍辱，那么这个善法就会带动你到人天的安乐果报。如果你今天是一种出离心来修六波罗蜜，那么这个善法就变成一种偏空的涅槃，就是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只能够孤单的离去，你只有去，但是你不能够来，所以你的生命只有当下，你不能像佛陀可以自在的去，又能够自在的来，你不可以，因为你因地的时候没有发广大的愿力来摄持这个法门，所以这个法门所有的资粮只能够带你到偏空的涅槃。如果你的因地是圆满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资粮会带你到无住处大涅槃。所以你的心理素质永远是在主导你所修的一切法门，叫因地发心啊。那么因为作为一个菩萨，他因地的时候，他内心的善根的栽培是相当圆满啊，他有菩提心来引导自己，他有空正见来调伏自己啊，所以他最后的结果是无住处大涅槃。也就是说，他在极尽安稳当中，他同时可以升起四种广大的功德来跟一切众生分享，但是在分享过程当中，他还是一样安住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他一点都没有干扰。这个就是菩萨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他的因地圆满，所以他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真空的妙用。那我们来看看，在大波涅槃当中，到底它是产生了一个多大的作用？所谓的四智菩提，我们来看第一个名称啊。
此虽本来有能生种，而所知障碍故不生，由圣道力断彼障故，另从种起，名得菩提。其以相续，穷未来际，此即四智菩提心品。
那么这个四智菩提呢，虽然我们是有本具的这种升起的这种无漏种子，但是因为被所知障所障碍了，所以菩萨修这个无分别智还有菩提心的关系啊，那么把这个所知障给破坏了，把这个菩提的种子升起了，叫名得菩提。那么升起以后，辗转相续，尽未来际，不失不亡，叫四智相应心品。那么这个四智菩提呢，本身 它是能够转八事成四智。我们知道小乘的圣者，他的心只有出离，所以他这种出离心的引导之下，他对第六意识是全盘否定的，因为他的心只有不断的呵责第六意识。他认为所有的过失、一切业障海，只有妄想生，他起了单向思考。第六意识被他不断的呵责、不断的对峙，第六意识就消失掉了，回生明智了。大乘菩萨对第六意识，一方面呵责，一方面鼓励。诸位，你要学大乘佛法，你一定要对第六意识、对你自己的心双向思考。该呵责的、该对峙的对峙，该鼓励的、该引导的要引导。你对你的内心一定是两套方法，否则你的结果是不妙的。所以大乘佛法它能够用无分别智呵责他，一方面用菩提心来引导、来鼓励他。所以他最后的结果有四智菩提。这个四智菩提呢，它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转第七意识成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转前五识成成所智智，就转八识成四智菩提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身为一个佛陀啊，他在一念的不生不灭的这种极静的心中啊，他是如何产生这四种力量啊。我们先看第一种力量，大圆净智。
大圆净智，为此心品离诸分别所缘形象，为系难知，不妄不愚，一切尽相性相清净，离诸杂染，纯净圆德现种依持，能现能生，生土自隐，无间无断，穷未来际，如大圆净现众色相。
大圆净智呢，是把第八识转过来叫大圆净智啊。那么第八识本来是充满了业力，充满了不自在，但是这个转成智慧以后啊，那就是一种自在了啊。那么它这个自在力表现在哪个地方呢？就是离诸分别啊，它本身不起任何的虚妄的分别，就是它不带名言啊，但是它能够言所有的形象维系难知，它能够言很维系、很维系的形象。大圆净智啊，佛陀那个极静的心啊，他可以同时知道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今天总共下了几滴雨，佛陀清清楚楚的，这个大圆净智不可思议啊。那么他呢也不虚妄，也不颠倒，一切镜像呢性相清净，离诸杂染啊。他在了别镜像的时候呢，他不起任何的颠倒杂染啊，纯净圆德现种依持，能现人生，生土自隐。那么他能够支持所有的善法的现行，他能够支持无量无边的无漏的种子，他能够现出种种的生土智慧啊，各式各样的影像，而且是无间无断，即未来际，如大圆镜现众色相啊。其实大圆镜智啊，是整个后面的三种智慧的依止了，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智、成所作智，都要依靠大圆镜智。它是所有佛陀一切智慧的根本啊。它这个大圆镜智是成就什么？成就法身的。法身，佛陀的清净法身是大圆镜智成就的，是智慧成就的啊。所以大功德法之所庄严啊，故名法身啊。好，我们看第二个平等性智。
平等性智，为此心品观一切法，自他有情悉皆平等，大慈悲等恒共相应，随诸有情所乐，视现受用生土影像差别，妙观察不共所依，无住涅盘之所建立，一味相续穷未来际。
平等性智呢，是在因地的时候转第七识而成平等性智。 但凡夫的第七意识是一种我执啊，在整个平等的缘起的生命当中呢，捏造一个自我的概念，所以跟众生产生的对立了，那么佛陀修习菩提心空正见以后啊，就把这种对立的第七意识转成的平等啊，就是观一切法自他有情，悉皆平等啊。所以佛陀啊，他这个他身体作用的时候，他没有所谓的亲疏的差别啊，就是谁准备好了，佛陀就给他相应的功德啊。他就像业量，他没有锁定哪一个目标的啊，你把水准备好了，业量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佛陀呢，因为他有这个平等性质的摄持啊，他的心是平等的。大慈悲等恒功相应，随诸有情所乐，视线受用生徒影像差别。那么佛陀在平等的当中呢，有一种大慈悲的愿力啊，那能够随顺众生的需求，视线各式各样的受用的生徒影像差别啊。当然这个地方第七意识的平等性质所加持的不是一般的友情，是实地菩萨啊，这个是报身啊。那么妙观察智，第六意识的妙观察智呢，是依止平等性质才能够升起的。那么佛陀的无住涅槃也是因为有第七意识的报身才能够建立起来。那么一味相续穷味来记啊，所以这个平等性质呢，是成就佛陀的报身啊，他有无量的功德庄严啊，叫报身。我们来看看跟我们比较有密切关系的啊，佛陀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就是第三跟第四妙观察智跟成所作智，这两个结合起来成就佛陀的化身啊。我们先看妙观察智。
为此心品善观诸法自相共相无碍而转，色观无量总持之门，即所发生功德珍宝，于大众会能现无边作用差别，皆得自在，与大法语断一切疑，令诸有情皆获利乐。
那么佛陀在度化众生啊，它分两块，一个是度化地上菩萨，比方说他的平等性质啊，现出千丈的卢舍那身到十报庄严土度化十地菩萨。那么另外一块呢，就度化那些六道轮回的众生啊。那么六道轮回众生是谁负责呢？就是妙观察智跟成所作智啊。妙观察智啊，负责判断该怎么做，成所作智呢是付诸行动啊。我们来看，那么佛陀度化众生之前，他一定有一个妙观察智的启动，就是他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善观诸法的自相共相无碍有转。佛陀要度化众生，启动度化众生之前呢，他要观察每一个众生的自相。比方说佛陀要来到娑婆世界，他先想一下这娑婆世界的根性是什么，他的烦恼的浩薄，他的善根的浅深，他的生命的果报力有什么特色。比方说娑婆世界耳根特别利，所以佛陀就尽量创造很多的音声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六根里面接受信息，耳根是最强大的功能。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他一定要先观机众生有什么需求。那么这件事情谁做的呢？妙观察智啊。那么观察每一个法的差别的自相，再观总相啊，总相当然一切法空了，每一个人都是，不管你是喜欢耳根，你喜欢眼根，每一个人的本体都是空的啊，这个共相。这第一个，观众生的差别根基。第二个，观察法门的差别。他一方面观察一切法的总持之门啊，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是什么样的法门才能够让众生得到利益，才能够产生功德珍宝啊。那么通过这样观察呢，他也能够在大众当中呢去观察是现出什么样的色身能够满足众生的需求啊。 有各式各样无边的这种神通色身的相状的差别啊，那么他才能够与大法已断一切已令诸有情皆获利的啊。所以佛陀来到众生的世界啊，他要先观机观法才能够产生利益的啊，就先看看众生的需求，这个是佛陀的一种观察式的判断。那么佛陀观察完以后是谁来完成这件事情呢？看第四，成所作之。
为此心品为欲利乐诸有情故，普于十方示现种种变化三业，成本愿力所应作事。
前面的妙观察智啊，是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那么这个地方是转前五识啊，前五识是负责我们的根身啊，根身的五根身的啊。那么就是说呢，佛陀当我们透过佛陀透过对我们众生的观察以后呢，他就利用成所作智啊，来承办他心中的观察。他到了十方世界啊，世间种种变化的啊，变化身或者应化身啊，现出不同的身口意三业，来成就他因地的本愿力，来承办这个利他的事业，啊，这个是成所作智。当然，这个妙观察智啊，跟成所作智的结合啊，是显出一种应化身啊。我应化身在唯识学提出两点，佛陀有两种情况。不同的应化身，第一个，佛陀主动的来到我们众生生活的世界，所谓的秽土，陪着我们成长。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他采取是这个方法。释迦牟尼佛在整个大波涅槃当中，他看因缘成熟的，在2500年之前呢，他投身到印度。视线的拔向成道，他跟我们走过一段以后呢，留下很多的法让我们代代的学习，就是选择在众生的秽土来视线，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佛陀选择不来到我们凡夫的世界，他自己另外创造一个清净的国土，然后把有缘的众生接到他的国土去教化，比方说阿弥陀佛，他就是创造一种，他以他的愿力创造一个清净的国土，把我们接到那个地方去教化，就离开了我们原来生活的环境，到他的地方去接受他的教化，这个是净土的视线，这两个都可以啊。那么这两种都是妙观察智跟成所作智决定的啊，所判断所成就的啊。好，我们看最后的偈颂。
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长，安乐解脱身，大摩尼明法。
那么这个地方是天亲菩萨赞叹这个佛陀啊，这个的菩提心呢，有这个涅槃跟菩提两个结合啊，说这种菩提心啊，记住大涅槃跟大菩提的菩提心啊，是纯粹的无漏界，它是完全没有障碍的 啊。那么不但没有障碍呢，它有不思议善长，它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啊善法的妙用啊，它就能够有这种恒长的功德啊，相续恒长的功德啊。因为他佛陀的这种妙用啊，是时空无尽的啊，时间无尽，空间无尽啊。安乐解脱身，大摩尼明法。那么佛陀的那个明了的大波涅槃当中呢，一方面呢，他有无量的福德啊，也有波罗蜜的福德，成就大安乐。他也有这种啊清净无漏的智慧啊，所以他是解脱啊，所以整而言之，他是一种极尽的法身。啊，所以这个地方天亲菩萨特别赞美佛陀的法身，因为法身是根本，有法身自然就有报身跟应身啊。也就是说，凡夫只有安乐身，没有解脱身 恶圣人有解脱，没有安乐。所以佛陀是两个都记住。啊，藕益大师有一个比喻比的好，他说啊，凡夫啊，以种树来说啊，凡夫是有花无果。凡夫因地的时候，用攀缘心了，什么事都想做，啊，布施也去做，持戒也做，忍辱也做，忏悔也做，放生也做，但是他没有好好的去把它做一个引导，最后呢，得到一个快乐的果报，结果被无常破坏了，结果生命没有结果，空欢喜一场，就是有花无果，这个树只有开花，但是没办法结水果。因为他没有真实的发心，啊，二乘人是一花一果，这棵树它只结一次一颗花，也刚好结一个果，刚好是刚刚过一个人，他一个人用功刚好，他发的出离心，修行最后到涅槃了，他自己离开了，一花一果自受用。菩萨的树啊，是多花多果。因地的时候，沿无量的众生的发心，最后水果呢是满树的水果，它不但自受用，它也可以他受用，跟一切众生分享。好，这是三种树。好，当然这三棵树都依止我们的心地而发展，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的内心是可以成就这三种树的，因为你的心就像大地嘛。你可以选择用你的生命去创造一个无花果，或者是创造一个一花一果，或者多花多果，啊，然后你最后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啊。好，我们来看最后的总结，修行结束啊。那么这个结束有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是资粮位到四第一，这个四第一当然就是四加行了，软底等四第一啊。在出地之前，那么他的修行是有肉行，一行中为修一行，那么断的是分别的我法二执。资粮位的菩萨，他的心是着相的，所以他只能够修习有肉啊，就是他在修行当中啊，是夹在的妄想执着的啊，有肉的啊。我们再看第二个啊，我们把它念一遍。
第二阿僧祇劫，初地入心乃至七地后心，肉无肉行，一行之中修一切行，断俱生我执，舍阿赖耶识名。
那么当然经过初地的这个长时间的住相修心啊，但慢慢的经过资粮加行通达以后啊，他到了第二个阿僧祇劫啊，叫初地的入心。初地的入心就是通达位啊，乃至到七地的后心。在初到七地之前啊，他的修行呢是肉无肉行。也就是说呢，初地菩萨当他入观的时候，他的心是无肉的，但是他从观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还有维系的俱生的烦恼啊，俱生犹自现缠绵，他有维系的烦恼的活动啊，但是他也不可思议，他在任何六度当中呢，修任修一行啊，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法门当中呢，能够修一切行啊，他可能在布施具足六度，也可能在持戒修足六度等等啊，断寄生我执，那么破坏的阿赖耶识啊，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寄生我执破坏的这个阿赖耶识的功能就消失了啊。我们看第三个阶段。
第三阿僧祇劫，八地入心乃至等觉后心，纯无漏行，一切行中修一切行，断俱生法执，舍意熟识，利安摩罗四明。
到了第三阿僧祇劫呢，因为我们知道我执烦恼这一块到了七地就完全清净了啊，所以到第三阿僧祇劫呢，他只是处理这个俱生的法执，所以他完全无漏。诸位，法执是无漏的，因为它不是一种烦恼，它只是智慧的开展不圆满啊，所以它不能讲是一种烦恼。 他能够在一切行，任何一个行当中修一切行啊，断寄生的法执，舍意熟识，转成阿摩罗识，阿摩罗识就是无垢识啊。所以这个判教有一种说法是从三大阿僧祇劫来判，把成佛分成三块也可以啊。我们前面是把这个啊资粮加行通达修习就近分成五块，那有些人判教是从时间上来判，第一大阿僧祇劫，这是第一个阶位，从资粮位到通达位；第二大阿僧祇劫，从初地到七地，就是断寄生我执到尾为止啊；第三阿僧祇劫就是八地已去到成佛啊，也让大家知道，有些人判教是这样判的，是从时间上分成三块来判教，这是第二个啊。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这个是慧通诸说。唯识的判教啊，它呢是分成五个阶位啊，它的资粮加行通达修习就近啊。当然这个通达位已去啊，这大家问题都不多，其实通达位以后到初地以上的判教啊，不管唯识天台差别都不大，差别最大的是资粮跟加行位这两个阶位，都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啊。那么当然资粮位因为他时间拉得很长啊，他一大阿僧祇劫了啊，那唯识学只有给他 一句话叫做啊，多住外门行菩萨道，他用有所得心来忏悔业障来积极资粮啊。但是毕竟这个资粮位时间太长了啊，所以菩萨印若经呢，他觉得有需要再把它细分，他要把它分成 四大阶位啊，性位、住位、行位跟回向位。好，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呢，把资粮位啊简单分成两位，一个外凡观恨位跟内凡相思位。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资粮位应该稍微要区分一下，因为他这个时间拉得太长。啊，那么天台宗啊，他完全从理观，就是。你的心啊，心有里外，你的心经常在我空法空的真如理以外活动的，就经常攀缘心的，叫外凡位啊。你的心已经某种程度能够安住我空法空的啊，这叫内凡位啊。这个判教是不错的啊，分成内外凡啊，是不错的啊。不过唯识学的特点，他在初地之前加了一个加行位，这块这个判教判得好。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入初地之前，他不是一个散乱的阶段，他要经过一段的摄心习诸缘物的阶段。所以唯识的特点，他多了一个加行位，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判教方法啊。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甲午的总结劝修，这有两段，第一个总结法要，第二个几诵劝修。我们先看第一个总结法要。
憨山大师云：佛说一大藏教，是只是说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即佛灭后弘法菩萨解释教义，一为心立性中，一为识立相中，各树门庭，甚至分河饮水，而性相二中不能融通，非今日矣。为马明大师作起信论，会向归信，以显一心迷悟差别，依一心法立二种门，为心真如门，心生灭门。
好，先到这里。来，我们来看看第78面啊。那么这段呢是个总标啊，就是说呢，佛陀的一大史教呢，在大乘佛法是分成两块，一个是三界唯心，一个是万法唯识。那么唯心跟唯识最大的差别啊，但他们两个共同点都认为，你的心力是带动一切的法力啊，心是根本啊。但是这个心到底是哪一个心呢？从三界唯心的角度，它是从理想化，从真如心下手。但是从唯识的角度呢，它是比较务实面，他从第六意识下手 那么这两个各有利弊，我们待会再说明啊。总而言之，佛陀在经典里面的确在心里面提出了两块，一个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心，一个是生灭的第六意识心，的确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等到佛陀灭度以后呢，这些弘法的大菩萨们呢，就根据个人的喜好，他就分成宗派了。一唯心宗的案例的信宗，比方说天台、禅宗、华严宗，都偏重在从理想的心性啊这种清净心下手来修行。那么唯识宗呢，是认为我们应该务实的面对自己，他从第六意识的染净和合的第六意识下手啊。当然这个各有各的根据了，但是呢，如果说各树门庭甚至于分河饮水啊，各走各的，那不能互相融通，那就不圆满了。那么一直到马明菩萨做这个大乘起信论呢，他会向归信。马明菩萨呢，他把相中的第六意识，把信中的真如啊，把它做一个整合啊。他怎么整合呢？他把一心啊分成二门，第一个心真如门，第二个心生灭门啊。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一念心呢，大致上分成两块，一个是从它的本体下手，一个是从它的作用下手。强调本体的，它就是用鼓励的法，它告诉你：哎呀，你也不得了，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它用鼓励的法门来带动你，叫你安住真如，把心带回家，相信你有成佛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真如门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让我们站在佛陀的同一个立足点来称信起修。站在唯识的角度，它偏重在我们内心的作用，那这个作用就有好坏的差别了，所以它强调如理作义，来让我们断恶修善啊。那么这个地方就各有各的重点了，一个偏重在心性的本体的安住，一个偏重到心性作用的调伏跟引导啊。这里这两个啊，但是这两个呢，马明菩萨把它贯穿起来，他说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一个强调本体，一个强调作用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别名。
良以极灭一心，不属迷雾，凡圣凡体觉圣凡，今有圣凡二路者，是由一心增妄迷雾之分，故以二门为圣凡之本，故立真如门显不迷之体，立生灭门显一心有随缘染净之用，故知一切圣凡修正迷雾因果，皆生灭门收。其末后拈花为教外别传之子，乃直指一心非本迷雾，不属圣凡，今达摩所传禅宗是也。其教中修行原依一心开示，其所证入依生灭门，悟至真如门，以为极则，其为是所说十种真如，正是对生灭所立真如耳。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哈善大师怎么说。他说啊，我们的极灭一心真如啊，从本体来说呢，它是不属迷雾，体觉凡圣。之所以凡圣的差别呢，是从一心的作用，它有迷雾，就有真妄啊。迷当然叫做入虚妄了，前真成妄。悟的话呢，是前妄即真啊。所以呢，这个二门啊，它是怎么立呢？真如门它的目的是开显我们本具的清净的觉体，生灭门是强调我们要染净的作用，要我们要谨慎小心，所以这两门其实不冲突啊。所以一切的凡圣修正迷雾因果呢，都是心的作用所造成的。当然禅宗 它作为教外别传呢，它偏重在心性的本体啊，它偏重在这个把心带回家啊，正念真如。当然一旦入本体的时候呢，它就没有所谓的迷雾繁盛这些相状可得了，它是离一切相啊，这是禅宗的修法啊。但是教宗呢，它的修法偏重在作用这一块啊，它是偏重在从生灭门而去向真如门，以为己者，就是为师所说的啊，这个实地菩萨呢，他慢慢的成就十种真如啊，这个是有他的增长啊，凡是你去修以后，他会慢慢变多的啊，功德变多，烦恼减少，这个都属于生灭门啊，是从生灭安立真如啊。那么就是说呢，我们从佛法的经典学习啊，它的确是分两块，的确是分两块。有些经典强调不生灭门，的确是要，你看《般若心经》，有些人说《般若心经》里面从来没有讲怎么修行，他从头到尾告诉你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因为般若心经在显本体嘛，他就是说他这个教法的目的是让你安住嘛。但是有些经典他很强调主动积极断恶修善，他偏重在作用嘛。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吃单位，诸位你学经典你不能只吃单位，因为他没有一部经典是圆满的，没有。你看看天台的判教，我们下一堂课讲的判教，你需要的是两部以上的经典，两部以上至少，因为佛陀说法是契机嘛。佛陀对这一类众生讲这个法，对那个众生讲那个法，所以你吃单位的话呢，你就营养不良了。所以性相二中不能圆融啊，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两个各有特色，生灭跟不生灭要结合的。我们看怎么结合啊？我们看总结。
是知相中为事，定要会归一心为己，此为楞严所说一路涅槃门，乃二中之究竟也。学人不知其缘，自谈为是一宗，专在名相上做活计，不知圣人密意，要人识破妄想，会以会归一心耳。故今依生灭门中，以不生灭与生灭合合成阿赖耶识，遍起根深气界，以是迷雾之缘，了此归元无二，则妙悟一心，如指诸长矣。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憨赞大师在《心相通说》里面特别鼓励我们学唯识的人啊，一定要把一心真如作为会轨，这个才是合乎《楞严经》所说的一路涅槃门啊，才能够究竟圆满啊。也就是说，唯识学很强调第六意识的如理作意。但是你不断的作意，不断的作意，你要知道你的依止点是在哪里，你是在一个不生不灭的清净心上去作意的啊。也就是说你生灭的作用要站在不生灭的基础之下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只是在唯识的名相上哦，佛陀告诉你修布施你就去修布施，告诉你持戒要求持戒，那这个是第六意识的操作啊。但是你不知道佛陀要你布施要你持戒是干什么的，是让你戒相修心的，不是真正要你去布施持戒。当然你如果你的档次很低，那你只是修善业，那你该布施布施，该持戒持戒。但是如果你是要成就一种成佛的资粮，那你就要怎么样戒相修心了，你所有的布施所有的持戒这种有为的造作，其实本身是在开显你自信的功德， 你要能够啊，回归到一心真如，这很重要。好，我们先把它讲完，再来做一个种种解释。所以唯识学虽然从生灭门下手，从如理作意下手去修六波罗蜜，但是呢，它的重点要把不生灭跟生灭合起来，所变现的根生世界，然后再回归到一心真如，这才是佛陀的本意。这个就是性相圆融。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性相圆融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讲义第九面，我们把它复习一下。对，我们前面几堂课啊，在讲的唯识学啊，主要从第八识的业力这块下手，因为有业力，所以我们才需要修行嘛。我们所有的修行只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有漏的业力转成无漏的功德，就是转世成智嘛，转第八识的业力嘛。所以唯识学基本上很少提到不生不灭的真如，他所谓的真如也是生灭的，他讲到十种真如都是生灭相安立的啊。初地的真如是什么？二地的真如表示这个真如是有增减的，就不是不生灭的。所以唯识学很少提到众生本具的真如，很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唯识的第八识是生灭的，对不对？第七识也是生灭的，第六意识更是生灭，前五识都是生灭。所以你如果纯粹从第六意识前从唯识下手，你会有一个感觉，一个没有家的感觉。你不知道，因为你整个都是动态的。唯识学它强调一种变化性，从变化中不断的进步。当然它给你很大的动力，很大的鼓舞，但是你会找不到家的感觉。如果你不叫你不性相圆融的话，你会觉得整天很累，但是你不知道银河因住，你只知道银河降伏其心，不知道银河因住。但如果你这辈子只看一部经典，就是信中的经典，你读般若心经金刚经，你会觉得说着啥急啊，你本来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了，干嘛要拜佛呢？你就会产生错觉。过分的强调本体，就忽略了四修，过度的四修，你会找不到家。所以性相圆融是必须的。诸位，我们需要多分的养分了。最好的方式，来安住理想化，调伏对峙，从业障凡夫做起。当你要安住的时候，观想你就是佛陀，这是你是未来的佛陀嘛？站在本来清净的角度来面对你的业力，这第一个安住，安住力。但是你要调伏的时候，请你务实一点，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该忏悔业障忏悔业障，该积极思量积极思量，这样才能够理事圆融啊。所以你的心中啊是两套法门。安住的时候，菩萨因何因住？以真如为住。菩萨因何降伏其心？以第六意识的如理作意来降伏其心。所以当你是安住的时候，第六意识要收起来，离言说相，这个时候回归到真如，你本来清净，二话不说。当你要开始调整的时候，你必须从空出假，用第六意识做调，要如理思维。有些人学佛是都不思维的，这种人就是一辈子只看信中的道理，他认为思维是多余的。你那个入圣位的时候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关键是你还没入圣位啊，你现在是人家船坐到彼岸的才把船丢了，你现在是根本就还没有坐船。 所以你忽略了第六意识，你以后会后悔的，纸里费事啊，纸里费时啊。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哈，安住理想化，调伏务实化，好好的看清楚你的盲点，怎么从哪里去如理作意。所以我认为唯识跟信宗都不能取代谁，两部经典各有各的优点啊。好，我们来看最后的总结。那么既然我们从唯识的角度，那我们就必须从唯识的角度来谈修总结啊。唯识强调第六意识的如理思维啊。来，我们来看有两个作意思维，先看第一个。
事法不坚固，常立在于心念，以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
唯识的第一个作意啊，它是先作意第一个业力这一块，事法不坚固，你人生所接触的所有的相状都是由业力显现出来的，它总会过去的，第一个。第二个，常立在一念，业力到你的心中时候，你会安立很多的妄想迷眼，就变成骗弟子了啊。所以人生是由不坚固的业力跟颠倒妄想的结合，就是业力跟妄想的结合。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以解见，第一个了解空性，第二个证入空性，干什么呢？破坏心中的想念。诸位，不是破坏业力哦，是破骗即止啊，不能破坏依他起。你破坏依他起，到时候你就偏空了，就是小乘的学者了啊。所以在唯识的操作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少打妄想，我们有些妄想啊，你一旦打下去啊，你就停不下来了。就是说有些妄想你打下去你还可以控制的，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有些妄想是跟你古始觉的坚固执着在一起的，你不能等到妄想打出来了再去灭火，因为你已经灭不了它了。所以佛陀的智慧告诉你，你这条路就要先关掉，你要把它的名言切掉。在他打妄想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话都拿掉，让他不能活动。你不能等到烦恼出来了啊，再来说无常观、不净观，你根本不是他对手了。所以无分别识的操作啊，他就是以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我们心中有些道路是不能走的，因为他这个心活动起来的时候，你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有些妄想你必须把他的门关掉，就是有些名言的言以道断了，要把它关掉，这第一个作意啊。所以你要第一个警觉性啊，有些妄想在你平常一发觉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想念断掉啊，这第一个啊，这个空性的作意。第二个，回归到净土，我们看第二个。
渐渐鸡皮鹤发，看看刑部笼中，假饶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如千般快乐，无常终须到来，唯有进入修行，但念阿弥陀佛。
那么这个地方是对今生的果报的作意，就是我们是无常败坏的啊。虽然你今生啊可能会有一些金玉满堂，有各种眷属的快乐，但是你不要忽略的，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要消失，因为你是呢，你是借来的，你是跟善业的因缘借来的，所有借来的东西都要还。所以人生是没有结果的，凡夫的生命没有结果，只有圣人的涅槃菩提才有结果啊，才有相续的后面的受用。我们凡夫的生命呢是无常，终须到来，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某种程度是一种愿离娑婆的作用。然后呢，怎么办呢？唯有进入修行，就是净土的思维，净土的功德，最后最重要，但念阿弥陀佛。净土的作意，诸位，你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最后一定要回归到一句佛号，因为有佛号。所以圣道门的作意，它是回归到空性；净土门的作意，回归到一句佛号，它是有相性。这唯识学的作意是这样操作的。一个是无分别智破妄调伏，一个是显真。因为你为什么要显真呢？因为你不可能无助嘛，凡夫的心都是有所得心嘛，所以你最好的安住就是安住佛号。我们必须在平常跟阿弥陀佛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啊，诸位。如果你跟阿弥陀佛因缘很淡薄，你临终的时候是内忧外患的。你内忧，你内心百感交集啊，你要离开你熟悉的地方，你再怎么说这个娑婆世界你住了几十年了，你总有感情吧，你会有不舍。第二个外患，你外面亲属的哭泣，身体的病痛，身体插满的管子，这个时候考验你跟阿弥陀佛佛号的关系。如果你对佛号没有强，平常没有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你很难把佛号罩住的。你很净土中它要一段时间相续啊，净念相续啊，不是说你念几句佛号阿弥陀就来，不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你怎么样跟佛号建立一个完美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把你所有的希望跟佛号结合。你来生的净土的功德、正报的庄严、依报的国土的庄严，就是因为有佛号的关系。所以你这个作意是很重要的。你每一次的作意都会建立你跟佛号一种密切的关系，就是跟佛号又很熟悉了。所以唯识学它就善用第六意识了。当然如果你把性中的不生灭心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来了生死，那就更好了。站在本来没有娑婆世界的角度来厌离娑婆，就更好了。所以不生灭心跟生灭心是可以交互作用的。好，我们唯识学就上到这里啊。那么也感谢诸位的参与，感谢陈会长。是的。诸位的参加让我们的课程更庄严啊，请大家继续的护持我们的课程啊。好，阿弥陀佛。